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澳洲广角的时间了，我是文心。一年一度的澳纽军团日游行已经成为了澳洲精神的象征。我们今天首先带大家去看一看今年澳纽军团日活动的盛况，然后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复活节期间墨尔本举行的世界上最大的找鸡蛋活动，最后去悉尼的农展会欣赏一下绚丽多彩的时装表演。4月25日，澳洲各地举行盛大的游行，纪念澳纽军团日91周年。这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里波利战役的日子，已经成为了澳洲精神的象征。
4月25日，悉尼从一早上就下起了阵雨，不过，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的热情丝毫未减。清晨8点左右，民众及政要在市中心马丁广场的纪念碑向阵亡军人敬献花环。9点左右，游行队伍开始由马丁广场出发，沿乔治街进行，主要由老兵及家属、现役军人和军乐团组成。绵延数公里的游行队伍受到数万观众的热烈欢呼。中午12点半，澳洲退伍军人联盟主持了在海德公园澳纽军团纪念馆前举行的纪念仪式。律政部长卢泽、反对党领袖比茨利、纽省省长伊曼及海陆空军司令出席了仪式。澳洲退伍军人联盟主席罗曼说，我们在此纪念这个不朽的日子，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曾在这个日子里用他们的行为和牺牲向世界证明澳大利亚是个真正的国家。已有91年历史的澳纽军团日活动，也曾有过参加人数下降及引起争议的时候，不过近几年来局面已经大为好转。今年参加游行的人数多达33000人，令主办者、退伍老兵及普通民众都感到非常鼓舞。
I belong to the Combined Air Crew Association, and we all march together here every Anzac Day. A lot of the relatives of veterans are now marching with us, whereas we all used to march on our own. It was only for veterans before, and now they all join in, which is quite good, I think. Anyway,
88, yeah. It's very much part of our history, and it's good for people to still recognize the service was given by the army and
我是中国人，是来看望子女的，今天正好遇到我们澳洲这个伟大的节日军团节，所以我们遇到而且参加这个游行的观摩，我们很愉快，很高兴，感到很幸运。
It's great to see so many people watching and so many people marching. It's great to see such a great day as well.
其实澳纽军团日所纪念的格里波利战役对于澳洲来讲是一场败仗。1915年，澳纽军团在土耳其爱琴海湾的格里波利登岸时，导航错误致使军团在原定地点1英里以北登陆，使将士们不得不面对陡崖之底作战，而不是原来预期的海滩和小坡。联军与土耳其军队僵持8个月后撤退。在那场战争中，澳洲阵亡近8000人，伤19511人。虽然战役以失败告终，但是澳纽军团勇敢无畏的精神赢得了包括敌人在内的世人的尊重。在那些生死交锋的日子里，澳纽军团的士兵们所展现出来的友爱、忠诚、忍耐和宽容超越了生死，像灿烂星辰划破夜空，鼓舞着后人追寻他们的足迹，并使这种精神深深地根植在澳大利亚人民的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学家查尔斯·宾恩说道，直到最后一刻，澳纽军团仍秉持在理想中不顾一切的勇气，仍在冒险犯难、机智、忠诚、扶持与永不认输的毅力中坚持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战役， 建立于14年前的新生的澳大利亚联邦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一个新兴的联邦需要国家认同感以及属于自己民族的精神，于是勇敢而年轻的澳大利亚选择了在给予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士兵们以无上的荣耀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今年的复活节期间，世界上最大的找鸡蛋活动在墨尔本举行。35万个鸡蛋形的巧克力被洒落在草地上，让6000多名参加者每个人都能满载而归。
瓦勒比庄园是墨尔本西区有名的旅游景点，这里宽阔的草坪是举行野餐会的理想场所。人们一大早就举家出动，欢快的孩子们期待着手中的口袋能满载而归。复活节找巧克力鸡蛋是孩子们的一大乐事，但鸡蛋并没有藏在树丛中，而是分批撒在这里的草坪上，令人一目了然，不用寻找，直接装袋即可。今天在这里投放了35万个鸡蛋型巧克力，平均每个孩子可以捡到90个。这个男孩并不贪心，他的收获目标是20个。为了公平起见，孩子们被分为两个年龄组，3岁至6岁的儿童为第一组，7岁至12岁为第二组。上午10点半，第一组进场。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收获地上的巧克力鸡蛋，幼小的儿童可以由父母帮忙。满地的巧克力几分钟后就从草地上消失了。这样的竞赛每隔半小时就有一场，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今天的巧克力全部是由吉百利公司赞助的，它是国际上著名的巧克力生产厂家。今年已经是第6年在墨尔本举办这样的慈善活动，所有的收益将捐助给红十字会和皇家儿童医院。去年复活节一天筹款9万澳元，今年希望能够超过10万澳元。罗德是吉百利在澳洲的全国营销经理，他对人们支持这一慈善活动的热情印象深刻。人们的响应令人惊讶，6000人预先买了票，另有1000人今天入场，他们都有孩子，许多人是为了红十字会来的，可能他们自己有孩子住在医院，他们今天来是为了回报社会。除了捡鸡蛋以外，人们在这里野餐、欣赏演出和参观这座建于19世纪的苏格兰庄园。
Happy Easter.
离墨尔本市大约2小时车程，有一个名为班迪哥的小镇。复活节的星期一，这个纯西方的节日当中呢，小镇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这里，传统的中国文化却占有了主要的地位，因为那里曾经是早期华人淘金的地方。
2006年4月17日，在澳大利亚的淘金名城本地哥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的复活节庆祝游行。该游行活动从1871年开始，至今已有125年的历史，是当地的一大景观。同往年一样，数十万人扶老携幼云集街头，与游行者同乐同庆。参加游行的是来自本地以及维多利亚州各地不同民族背景的群众团体和组织。 本迪哥复活节游行最突出的特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风格。19世纪，这里居住着大批的中国淘金者，在此建立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特别是龙的文化。1879年，中国龙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年复一年，中国文化已成为人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和城市标志。这条大龙的名字叫太阳龙，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龙。每年游行的压轴戏都由它来出演。它的出现不仅掀起了游行的高潮，而且充分展现了中西文化在澳大利亚相融的和谐景象。
4月23日，在悉尼举行的澳洲台湾同乡会换届典礼上，年轻的商人黄教廷成为了第18届会长。
第18届里监事就职典礼在位于 Panna Hills 的澳洲台湾同乡会会馆内举行。澳洲台湾同乡会于1987年成立，现任会长柯在兴是创会人之一，并连续担任上2届的会长。他用有喜有忧来形容此刻的心情，喜的是找到年轻勇敢的接班人，忧的是自己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不过他愿意作为荣誉会长继续关心同乡会的事务。在台湾驻悉尼文化办事处林景莲处长以及监事长叶清玉的见证之下，新旧会长举行交接仪式。新任会长黄教廷于1989年来澳，曾就读悉尼大学，目前经营电讯公司。从学生时代起便积极地投入同学会的工作，并在台湾同乡会服务侨界多年。
处长、科会长、赵议员、Jason。
虽然为能在而立之年担任会长要职而感到自豪，但也难免担心责任重大。不过他已为自己设立了发展目标。到场的除了多位嘉宾外，还有前任会长、里监事成员及会员等100多人。会场内挂了很多台湾在职高层官员的祝贺字符，台湾副总统吕秀莲也致电道贺。台湾驻悉尼文化办事处林景莲处长称，这是超人气的，而且是期待会长同堂。
同乡会啊，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是我们台侨在这边最大的一个社团。我们希望我们的台湾的乡亲、台湾的移民，可以慢慢的融入这个澳洲的主流社会。我们希望大家不断的努力。
由省年轻自由党主席诺埃尔作为嘉宾到场发言。在发言中，他着重谈到自由民主对社会进步的价值。
Today, Taiwan enjoys free elections.
如今，台湾人民享有全面自由选举的权利。
At the heart of democracy lies respect for the dignity of each human being, recognizing that human beings can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where they can do so with complete freedom.
民主的中心是尊重别人的尊严，认同人可以在完全的自由下发挥最大的潜能。
That, after all, is what makes a human act, the ability to do something freely.
总之，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自由地做我们所要做的事。
同时，他抨击了共产集权政府对人民犯下的罪恶。
Socialist and communistic systems of government, which claim to rule in favor of its people, in fact deprive those same people of their human freedom.
社会和共产主义控制下的社会，虽然号称是为了人民的权利，但是事实上反而掠夺了自由。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China is well known for the abuses of human rights for which it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过去半世纪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权的打压是大家所知的。
To chronicle such abuses is a task which could take up many PhD theses.
如果一一写下这些暴行，可以写好几篇博士论文。
The more famous of such abuses.Include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1989, the one-child policy of forced abortions, and the prohibition of the Falun Gong.
最出名的事件如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一胎化政策造成强迫堕胎，与禁止法轮功。
However, there is much more. The trail of death and destruction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of China is well documented.
其实不是只有这些而已。其他中国共产党的暴行也记载在许多文献中。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a French book, reports that some 40 million people died under Mao Zedong's regime of unnatural causes, the so-called Great Leap Forward, costing somewhere between 20 and 30 million lives from many who died of famine, according to Jasper's book,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法国的共产黑书中估计在毛泽东统治下丧死了4000万人。 Jasper Becker 的《饿死鬼》一书中说，在文化大革命，饿死的人数为2000到3000万。
The proposed path of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ended up as one of the largest trails of human destruction ever witnessed.
中国的共产和极权主义使他们的人民在历史上成为最惨痛的见证。
发言的还有威勒比市议员赵淑清女士、Hunters Hill 市议员 Jason 林先生。大会者普遍认为，由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担任同乡会的管理层，能给侨界带来新气象。
复活节期间的农展会因其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悉尼的亮点之一。于2005年首次推出的时装表演在今年呢更加的引人注目。
流行、时尚、温柔、自信，这些不只是属于梯形的舞台，也是2006年在农展会的时装秀上所要传递给人们的信息。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由22位顶尖设计师特别设计的不同风格的时装。时装秀的执行编导 Lindsay Bennett 所设计的开场让人浮想联翩，紧接着在轻柔的音乐中让我们体验了男装的潇洒，女装的绚丽多彩。这次出场的15位模特共展示了100多套服装，不仅有高雅的晚装、端庄的职业装，还有青春女孩的靓丽装、快乐心情的休闲装，以及西部风情的牛仔装。 今年的时装秀共分为七个章节，承袭去年的表现手法，向人们展示了最前卫的时尚是如何与天然的羊毛制品、天然面料融为一体的。随着音乐风格的变化，背景的陪衬，模特们展示着一套又一套不同质地、不同风格的服饰。在2005年首次推出的时装秀共吸引了超过50,000的观众，也使得农展会的时装秀成为澳大利亚向公众开放的最大时装秀之一。结束片的表演则别出心裁，在如梦如幻的音乐布景中，身着华服的模特穿梭在吊灯之间，给我们带来了如仙境般的超值享受。 吊灯冉冉升起，模特们的倾情演出为这次时装秀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各位观众，今天的澳洲广角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